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6月1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3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天凌晨，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开枪打死50人的枪手，被证实是阿富汗裔美国公民奥马尔·萨迪奇·马丁。联邦调查局说，这起罪行被当作恐怖主义行为而进行调查。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早些时候表示，情报官员通知他，这名枪手很可能向伊斯兰国宣誓过效忠。他补充说，调查人员正在集中在枪手居住地距离奥兰多190公里的皮尔斯堡展开调查。枪手还打伤53人，警察在营救被困夜总会的人时击毙了这个凶手嫌疑人。面容肃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下午来到白宫新闻室的讲台前，向奥兰多夜总会凌晨枪击事件中丧生的死难者的亲人表示哀悼。在奥巴马出任总统期间，这是他第15次在发生群体枪击事件后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奥巴马说，这起屠杀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枪杀事件。他说，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白宫向他做了汇报，并说，现在虽然仍然处于调查的初期，但是我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起恐怖行动，一起仇恨行动。奥巴马强调，这起残暴的枪杀以绑架人质事件发生在一个知名的同性恋夜总会。奥巴马说，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所有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令人痛心的日子。台湾总统府拒绝了前总统马英九申请15日前往香港演讲当日回返的申请。马英九办公室表示，该决定极不尊重卸任总统，是对台湾民主的讽刺。总统府发言人星期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马英九出境申请案已核定，不予同意，并补充说，基于总统在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加之此案无潜力可循，为求慎重，出境申请不予同意。一枚强大的、威力强大的炸弹星期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个商业区爆炸，严重损害了黎巴嫩的最大银行之一，还没有传来伤亡的报告。贝鲁特的《每日星报》援引一个消息来源说，在高档的法尔登区，一枚5公斤重的炸弹在布洛姆银行分行外爆炸，当时附近的很多居民正在家中打破一整天的斋戒。来自冯蒙特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最后一场民主党党内初选后，他将会晤被推测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做出是否退选的决定之前，他将与几个月来的竞选对手克林顿商讨他们的政治议题。桑德斯上周发出信号，他的竞选接近了尾声，但是在拥有众多的民主党选民的首都华盛顿星期二举行初选之前，他拒绝退选。星期二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初选将结束自2月份以来一个州一个州举行的党内初选。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上周锁定了足够的党代表票，他将在民主党7月份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美国主要政党推举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总统很快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克林顿面对的挑战是，他需要在11月举行的全国总统选举时赢得桑德斯拥戴者的支持，特别是大多数拥戴桑德斯的是年轻选民。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2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今晚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多，所以我就赶快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著名的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您好。
东宁博弈你们好，还有两岸大家是我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来宾是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赵岩先生。赵岩您好。
大家好。
好的，今天我们在海峡论坛的上半场呢，也很特别为您邀请到人在深圳的中国旅美社会学家、美国迪宝大学的兼职教授李毅教授，来谈谈他对目前两岸关系的看法。李毅教授您好。
东宁女士好，博弈好，赵先生好，许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欢迎李教授。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刚刚我们提到了解放军在520前夕可以说是密集演习，蔡英文上任之后呢，则是密集的试导三军基地，并在上周二进入了俗称横山指挥所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了解台海周边的动态，神情非常的严肃。那么中共的官媒则在台湾政权交替的敏感时刻呢，委托上海社科院公布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民调，显示有85%的大陆民意支持武力统一台湾，其中有58%表示5年内是武统台湾的最佳时间。那么究竟武统这个选项是否已经被激活？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前美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奥布莱恩在最近撰文指出，许多台湾人都认为台海若有危机，美国会出兵来协防，但是从奥巴马政府不重视以色列的态度来看，台湾可能有些太天真了。我想先请教在深圳的这个李毅李教授，当然你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武统台湾的问题，不过刚才我们提到这份民调有85%，超过80%的大陆民众认为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您认为目前在520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考虑武统台湾的选项了呢？李教授。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不是一个两个人了，是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选项。特别是6月1号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那个金灿荣教授的那个有一个讲话，然后台湾的这个中国时报旺报也都转载了，他就很明确的讲，他就说这个站在台湾同胞的角度啊，现在台海形势是很值得台湾同胞忧虑的，但是从中国复兴角度讲很兴奋，因为在2021或者2022年某一天上午习主席发命令，下午台湾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习近平的考虑了。你想，这个连这个金灿荣6月1号都站出来公开讲，要武统，而且时间就在2021，这个都是公开的，这个有台湾记者在场拍照录音的这个说法。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吧。
好的，感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盛顿现场也请教赵岩赵先生啊，刚才我们看到李毅教授说好像看来就是大势所趋，不过我们看到台湾的民调跟大陆截然不同，台湾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维持现状的，甚至还有民进党大佬张俊宏先生提出应该是民主统一中国，而不是所谓的武力统一台湾，您怎么看？
我先说啊，第一，那个上海那社科院的那个民调，它是一个数字，但是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大陆的民调往往含的水分太高嘛。我曾经在十几年前也做过这个有关方面的调查，那么在福建访问的时候， 曾经碰上一个老的共产党员，就在抗日的时候他就是共产党。
嗯，
那因为这个调查土地问题，他土地也被剥夺了，他就拽着我的手说，因为那时候我从北京去，他说张老师，你给北京最高层领导反映反映。我说我做不到，我只能写这个情况反映。他说我们要知道当年我跟着共产党去把国民党打到台湾，今天我的土地还被何立峰，就是现在的国家这个发改委的那个副主任，这帮人腐败掉，把我的土地都抢走了。那么现在国民党要回来，我就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就是很多这样的声音是出不来的。那么上海社科院这个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没有看到它这个科学数据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科学就是带引号的，这个调查也是带引号。那么台湾这个数据呢？我去过台湾，就两个民调公司是两个党不同的，那么所调查结果的数字不会相差的太多。但上海这个与这个他的观点相反的调查公司所调查的东西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进行，这也很难说，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张居同先生说的民主统一这个中国的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呢？你如果大陆现在你这个状态，你在一种专制社会条件下，威权社会条件下去打一个民主政治的台湾，你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大家也不愿意看到。还有就是你如果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这就是落后去跟先进去打一场仗。那么就是你打赢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你所以这个都值得大家思考。我是反对用武力统一台湾。
好的，感谢赵延昭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许先生，想请您从这个台湾角度来看，为什么过去这八年的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北京的对台政策反而演变到现在必须重新去思考这个武统这样的一个选项？应该是用经济的交流，甚至是马习会也举行了，应该是朝和平的方向前进，为什么反而倒退回来去讨论所谓武力统一的选项？究竟这过去八年有哪些是做的比较不对的呢？许建宏先生，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蔡英文在他过去还是在野的时候，他为了取得政权，那他去煽动一些所谓的本土思想，一些歧视大陆或者是反对两岸交流的思想。那个时候比方说像太阳花学运或者是很多一些比较激进的运动，那么所以导致了很多不太好的结果。那今天他当然知道这个只是他当年一个夺权的一个手段，那他现在居然已经当选了总统，那当然他就不可以再采取过去的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所以你看他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动作，对大陆释出了一些善意。比方说今天我看到那个独家报道的报道，现在虽然说还没有证实，但是他说他可能会请新党的秘书长吴成典先生接任海基会的秘书长。那如果这样做是不得了的，因为新党过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比较属于极统的那个党，那如果说蔡英文他会愿意选择一个比较统派色彩那么强烈的人来当海基会的秘书长，那就跟当年马英九请赖幸源一个有独派色彩的人来接陆委会的那个效果是有点类似的。那就比如说蔡英文他也想要对向对岸示善意。那比方说前阵子中国时报也有报道说民进党的一些智库学者，比方说洪荣一先生跟汪明贤先生，他们在参加中时的兵推的时候，对于南海问题他们也提出说跟大陆合作，他们持开放的态度。那相比过去马英九是说我绝对不跟大陆合作，其实比起来反而还比马英九更进了一步。那也就是说民进党他上台后，他们也开始在往务实的方向走，因为毕竟夺权的时候是夺权的时候，执政的时候是执政的时候。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小英他如果要太快去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可能他会遭到深绿的民众排挤，毕竟这是他以前的支持者，那他现在也等于是被他们绑架的。所以说你看他的520他的讲稿，他其实他说的其实都是九二共识，或都是说要跟，甚至有些比马英九还要前进了。那为什么他就要一直绕圈圈，就是不肯讲那四个字？甚至像南海也是，很多人像有一位张静教授，他说叫说不出的马龟菜水，为什么他说不出来？因为他如果现在说出来的话，可能他会他自己的选民就会对他起反感。那所以他为了要巩固深绿的基本教义派，他必须要转个弯， 转个圈这样子。那我觉得大陆是应该要给他一些时间去做这种调整。那大陆方面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一定要武力解决，因为我听说环球时报他做这个民调后来也被习近平下令打压封杀，所以我觉得说习近平可能还是会做一些激烈手段去，他可能会想要让那些深绿的人感到说，如果你不跟我交流，你台湾的经济会出问题，给他们施一点压力。比方说前阵子中南部的渔民农民已经出来说想要请小英接受九二共识了，那可能习近平会采用这个方法去压制深绿。那至于他是不是一定是针对小英，或一定是说不给台湾留余地，我持保留的立场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也请在深圳的李毅教授来回应一下。有人就认为说，台湾民众根据过去的经验，北京越是文攻武吓，其实对台湾来讲民意是越反弹的，是不是？如果现在重新讨论这个武统的选项，反而会有一种反效果呢？我想请李毅教授也回应一下。李教授，
这个我特别想回应一下这个赵先生和徐先生。我因为我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以我的角度和你们都有所不同。我从社会学角度是这样来看台湾的，就是目前台湾这个是从94年到16年22年来，它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无论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何壮大，无论岛内是李登辉、陈水扁还是马英九执政，它这个台湾岛内反对统一、支持台独的比例是稳步上升。支持统一的比例，支持台独的比例稳步上升，支持统一的比例稳步下降，就是所谓天然独的问题。去年是39岁半，今年是40岁。他是因为这个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成功的修改了台湾的教材。台湾的大中小学教材现在就是教育下一代人，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国家，是一边一国，但是中国人是外国人。而且这个教育现在非常成功，它不受你其他的什么军事的、政治的什么这些影响，它继续这样教育下去。而且这个蔡英文他就挑选了一个著名的台独分子做教育部长，这个教育部长上台第一天他就宣布废除马英九的这个微调课纲。所以他这个稳步的这个让你想，现在是40岁，5年以后是45岁，10年以后是50岁，20年以后是60岁，所有的人天然的都认为，都中国是外国，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你这样子下去的话，统一的可能性，台湾又是一个民主社会，你将来怎么样实现和平统一呢？你还必须要大部分人同意实现和平统一。现在同意统一的人在台湾只有1%了，85%的人都认为我就是台湾人，我根本不是中国，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统一的前景，我现在不讲今天马英九怎么样，不讲下个月、下年、下一年怎么样，我们就今后3年、5年、10年、8年、20年的长远情况来看，就是和平统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
好的，感谢李毅教授。
那么好，我现在多说一句话，无论是我们这4个人谁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当和平统一已经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办？你除了武力统一，你除了打过去，你还有其他办法吗？所以这是我一个基本的逻辑。谢谢大家。
请赵岩先生回应一下李毅教授看法，就是说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是不是真的这样？照他的趋势说，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少，这牵涉到外省人的凋零。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谈到这个外省老农民的问题，也牵涉到天然独的这样一个兴起，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主权独立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就是说，微调课纲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说，新奇大陆的一位人士过去也曾经希望马英九微调课纲，但最后现在我们看到马英九卸任之后，蔡英文一上台就废止这个课纲的微调，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和平统一没有希望的原因之一呢？赵大哥，
我觉得那个和平统一是有希望的，就是前提是你自己大陆的制度，你是否自己相信自己？因为他们提出18大，提出3个自信嘛。当然，提出3个自信理论这个人自己本身他也不自信，他是骗人的。如果你真的自信，你认为你的制度自信，那你就让民进党或国民党回到大陆。因为你大陆有8000万党员，都是听你党中央指挥的。那这8000万党员，如果你真的信自己的所谓的那个马列主义的话，那你还怕这个蔡英文或马英九来大陆跟你竞争吗？这和平统一的道路是存在的，就是问题是，你不可你 你能不能放弃所谓的这个马列主义，你能不能抱开那个撒开那个马腿那个，因为中国人你有自己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有自己的传统，马列主义大家都知道放之四海而不皆准，就是完全是用他那个套理论和列宁那套理论已经证实前苏联走过70年是完全失败的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弃，用民主来框架这个两岸的统一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这教科书，至于教科书怎么写，教科书都是可以改来改去的嘛，对吧？那么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什么？对，把这个东西强调出来，那么自然教科书会将来随着这个那个台湾的回归和民主的统一的这个进程，以及实现，那么教书内容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谢谢赵云先生。究竟是这个武力统一台湾，还是民主统一中国？稍后我们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意见。不过我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岩教授，就是延续刚刚东宁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的问题，就是到底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想拿台湾跟香港做一个比较，就是像这个香港回归大陆到现在已经是19年了，结果在97年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是很认命的回归大陆啊。那么一直到2003年的23条大游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港独的声音出来，但到现在有香港的本土派，有香港的这个独立的建国的呼声出来，那么台湾也是一样啊。那么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是不是大陆对于台港的政策都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让支持独立或者是想要离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越来越高呢？
我过去那个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说到台湾这个到底能不能回归大陆的问题，就是大陆共产党必须意识到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这个民主政治框架下的生活，那么他的从经济到这个政治制度到这个文化生活都是比大陆这个要先进很多的。那么回过头来我就要说，你日本那个德国人和这个苏联人，现在叫俄罗斯人，他们的民族智慧不会比这个中华民族差，因为德国的技术是很先进的，苏联的这个军事科学太空科学也比这个中国大陆要先进。他们这么聪明的两个民族为什么都不选择马列主义？因为德国，我们虽然这个马克思是德国的这个犹太人，但是呢这个苏联呢也是这个先成为这个社会主义第一个国家，他们这么聪明的民族为什么放弃了马列主义？这个应该值得大陆人这个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抱着马腿不放的话，我就说你要主义你肯定没有统一，你抱着马腿马列主义不放是吧，不断加强这个意识形态，那么台湾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至少是三民主义，或者是说叫民主，这个东西两项是马列主义肯定跟民主是相矛盾的嘛。你这个东西你要是抱着马列主义，你就没有这个统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到南海和东海问题，我们放大一点来说，就是说你要主义就没有主权，你这个主权是回不来的。因为在二战以后，我们都知道美国把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主动的又给蒋先生又给这个大陆打过招呼，那么是大陆自己在人民日报上说，谁说钓鱼岛主权是我们的，就是挑拨中日中美之间的关系。哎，那么香港也是这样，你如果坚持你的意识形态，刘延东秉承胡锦涛的指示让社科院搞这个教科书，一定要搞爱国主义爱党这一套东西，那导致了香港那个100万人上街，包括这个831，包括那个国务院的白皮书，这些东西你的存在，你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完全跟他就有的制度相抵触的，所以这个一国是不能两制，一国一制就应该用民主的制度来跟这个台湾和香港的人民协商来解决这个统一的问题。
好的，谢谢赵岩赵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很多有关于是不是有这个武统的可能的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像这个只要是这个 牵涉到民族大义的问题啊，通常就是大家的情绪会比较亢奋一点。像这个先前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蔡英文主席当选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大陆有一个网站叫地霸，他们就这个发动网军呢，不断的来这个攻击蔡英文总统的这个那个时候还是主席的脸书啊。那当然就是这个台湾这边的网友发现以后，也就聚众的回击回去。那我们谈到武统这个话题，不管它会不会发生，您觉得这种虚拟世界的战争发生在现反映到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会有多少呢？因为我们知道地霸大部分也是年轻人，然后这一群回击地霸的人也是年轻人。
其实我从来不相信有所谓天然毒的存在，因为天然毒其实也是后天的教育教出来的。那其实我相信说，你今天如果就像赵教授讲的，如果今天大陆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那我们今天谁要去冒着战争的风险去独立呢？那为什么今天台湾那么多人，不要说绿的，就算是蓝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统一？那我是觉得说，中共是该检讨自己，说是不是一些地方要改变了，一些很多他的政策，包括他对台湾的一些打压，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他要试试看，他要去想想看要怎么样去了解台湾人民是要什么，还有台湾的年轻人是要什么。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都是像过去八年马政府跟大陆接触，那当然他们两岸交流经济上是有受益，不过其实年轻人很多他感受不到说大陆有给他们什么好处。那因为其实很讽刺，就是好像就是两岸的经济交流都被一些特定的所谓的一些特定的利益分子绑架或者是掌握，那所以台湾的年轻人会产生说他们没有被重视到的感觉。那我觉得大陆它太过重视说跟一些精英或者是跟一些经贸阶级或者是一些像那民进，我是不太愿意用买办，因为买办是民进党比较喜欢用。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共还是太刻意跟固定的某些族群打交道，他并没有真的去深入台湾的中下阶层跟年轻人。那所以当然今天民进党就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炒作所谓的天然毒现象。但我其实并不觉得说台湾年轻人真的就是说他完全不认同中华文化或者他是中国人，因为大家骨子里还是会拜，你过就像你端午节还是会过，你的春节还是会过，我相信这个是永远砍不断，就是民族的这种感情是砍不断的。但是你看为什么不管是马英九也好蔡英文也好，大家还是不愿意，还是强调说不统不独不武，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对，就是说大家还是有很多精神层面上还是勾不拢的一些地方。那大陆要去思考怎么样去跟中下层的台湾年轻人接触，就是包括说跟民进党方面也要去接触，那去互相了解，去多了解一些年轻人，而不是说只限于说强调过去的国共这个情感。我觉得对于年轻一代台湾人，这个情感其实是并不存在，就是这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包括可能对马英九这一代都已经没有那么有效了，就是那可能是更老一代的事情了。因为在台湾出生的人有台湾的一些感觉，你可能还是要去重视了。就是说，那我不觉得说真的会发展到打仗，因为蔡英文他现在执政了。我举个例子，北越在他还没统一南越前，他是不去争取西沙群岛的主权，但他统一之后，他就重视这个主权。就是说，你现在执政前跟执政后，你的想做法跟东西都会有调整。所以我是觉得多给蔡英文一些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嗯，好的，谢谢来宾啊，东明。
好的，接下来我们有接听电话，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请教三位来宾有关于美国协防的问题啊。先接辽宁孙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孙先生，请说，您在线上了。
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共同的利益，那里有石油，有战略的话。有战略业重要的位置和地理资源，所以说的话，两岸应该共同携起手来的话，要维护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的话土地和财产。这赵先生的说，一个民说的话，那啥教科书能的话改来改去，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农民来讲，说我也不敢苟同，因为一个教科书，一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它不可能改来改去，它应该有一个传统。 你把台湾人的话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人，能那什么？从历史上来讲，台湾它也是属于中华民国，中国这一个的话，伟大的一个民族。你也不能把台湾的话，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听众很多，时间也有限，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两句话发表您对这个武统台湾或是民主统一中国的看法。新北市的张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张女士请说。好的，张女士的声音我们暂时听不到。台北的黄先生可以听得到我吗？台北黄先生您好，请讲。
台湾没有真正的台独，只有那个真正的暴徒。前年抗美在临近的时候，抗美围着一个老人给人家拍照，在那个几十个警察的前面这样拍，然后还要说他是要拍着做纪念的，看多嚣张。但是拍了之后，没有经过两个小时，林义雄就从台大医院跑掉了。然后继续下来就是那个开珍贵也排不掉了。然后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上半场的时间真的有限了。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只有脑残才会去为共产党武统台湾去流血当炮灰。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台独啊，这共产党要侵略我们的那个合理化犯罪的那种借口，就跟那个希特勒他要发动二次大战时候的那个所制造的借口也是一样的。我们本身不同的国家，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签条，跟中国签条约说要割让给把台湾割让给中国啊。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接下来我想把结论时间留比较多给在深圳的李毅李教授，除了回应刚才来宾还有听众观众的观点之外呢，想请教您，就是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的前官员说了，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话，台湾人如果寄望美国出兵协防台湾，可能就是太天真了。而且在奥巴马的任期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也是台海进入危险期的一个关键时刻。你怎么看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意愿究竟是不是是降低呢，或在520之后有所变化？
这是两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的意愿的问题。美国这个国家的国防军事大战略是高度理性，叫 calculation， 高度的这个算计的。他们实际上简单说来，我认为美国的国防军事大战略就是毛泽东的军事大战略，就是一句话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美国当年在越南，后来最近在伊拉克，在他打得赢的时候他就全力以赴的打，看到打不赢的时候他就走。那么台湾海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从1950年第七舰队进入台海，进入这个台湾海峡开始，美国为什么一直要打呢？因为他完全打得赢，大陆的海空军完全不是对手，所以他坚决的需要保卫台湾。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走呢？就是金灿荣说，五年以后啊，美国就不会在台湾就完全不能出兵了。我想对金灿荣这个说法做一点补充，不是五年以后，根据美国一年一度的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研究报告，特别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每年都派员参加的台湾的汉光演习的精确计算兵推，现在此时此刻，今天美国的军队已经绝对不敢介入台海战争。这个汉光兵推连续三年兵推的结果都是大陆五天拿下台湾，台湾只能打五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绝对不要来了，这个美国都已经半公开的把这个宣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民进党政府，我完全同意许建宏先生的说法，大陆应该给他们时间，大陆现在摆明了就是要给蔡英文充分的时间，我估计就是按这个金灿荣说的，会给到2017年元旦，你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因为习近平已经讲过了，这个两岸同属一中九二共识是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大陆具有20:1的经济的状这个经济，现在大陆经济是20，台湾是1，军事上15:1。
嗯，
打下台湾只要5天的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要推翻马英九政府奉行的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坚决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而且民进党党纲也不改，台独党纲不改，台独党旗不改，一个台独政府继续统治台湾，继续使更多的人要去台独，这种状况，我想不是我们的，就像这个金灿荣说的，我们在座的无论是这个东宁女士，无论是许先生，无论是赵先生，我们谁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都不是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李毅教授发表个人的观点，也请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请这个许建宏先生还有赵岩赵先生很快的用1分钟来回应李毅教授的观点，他连时间都提出来，这如同时间可能是2017年的元旦，还有这个说美国协防的意愿是不是此时此刻就已经降低了呢？赵岩赵先生1分钟。
我们知道那个南海最近的局势，美国是增加了这个2艘航母又过去了，那这个跟兰德公司的判断是不相符的嘛，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台湾有一个教授也是习近平的朋友，就是从澳洲过去，叫袁宏兵先生，他曾经写过《台湾大劫难》，说2012中共就要武力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那么2017年元旦李毅教授这个预测，我是不敢苟同，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许建宏先生最后1分钟。
我觉得那个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当然是看美国的想法。那当然如果说前提是中共先破坏现状的话，美国出兵台湾的意愿会比较大。那如果说是台湾这边先破坏现状的话，那当然我觉得美国会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蔡英文当选的时候给的贺词，还有520的贺词，美国还是希望蔡英文能够回归到马英九的路线，就是先就是不统不独不武，然后承认九二共识，这样会。当然美国不会直接讲九二共识，但是维持现在这个马的路线对三方都是最有利的。然后接下来是说，至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台湾真的要如果要打独立战争，当然你不能全部寄望在美国身上。那目前来看，台独的年轻人他们从军的意愿是真的不是很高。你看，比方说像林长佐先生，当年他为了不当兵，他还找了很多借口一直延毕，甚至还有所谓的闪，他们网络上有很多人说法说他叫闪尿，就说他那个时候为了不当兵，说他有失禁的问题。那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反而可以推翻天然独，其实并没有天然独，因为天然独他们并没有说真的会强烈到说他为了台独去打仗。
好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战争打得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
因为台独要靠台湾人自己，谢谢。
好的，因为这个李毅教授只参加我们上半场讨论了，最后再给您一两句话，有没有什么话跟蔡英文说的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李毅教授。
非常感谢。我先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赵岩先生对很多问题可能没有去做我们这种专门的研究。我刚说的是台海，不是南海。南海美军今后10年、15年甚至20年都会有绝对优势，中国绝对不会有任何海空军去在南海挑战美国。这个我想说一下。我现在说台海，美国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不能靠近中国大陆1000到1500公里，这是直接就在美国国防部宣布。台海、台湾海峡、台湾岛和台湾岛的东部500海里以内，
好的，
美国海空军不能来。哎，所以这个我想讲一下军事。第二点，我想回应一下许建宏先生讲的，我完全同意你的讲法。抓紧时间，就是说呢，这个谁破坏现状？现状是什么？现状就是马英九和习近平见面都同意两岸同属一中。现在大陆用尽一切办法不想打仗，就是用各种办法、各种办法、各种办法，看能不能期盼、希望，就是你说的，美国也希望，我怀疑甚至安倍是不是也希望，我不知道，但印度肯定也希望，蔡英文能不能在3个月、5个月、8个月、1年以内，能不能回到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大家皆大欢喜，谁也不要打谁，好好过日子。
好的。
但是，我许建宏先生，我说一句话啊，你今天晚上回去想一想，蔡英文有没有这个可能？ 以我对蔡英文十几年的研究，我很悲观。
好的，
我看蔡英文不是这样。
李毅教授相关来宾发表各自的看法，也请大家一同来思考。不过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旅美社会学家、迪宝大学的兼职教授李毅教授在上半场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讨论，非常感谢您。好的，那么稍后回来呢，海峡论坛还要带您关注的是马英九访问香港的申请，今天被总统府以国安理由驳回了，还有一段辱骂老荣民的视频在台湾引起了全民公愤。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刚刚卸任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想要在这个星期到香港访问，却被新任的蔡英文政府以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理由拒绝放行。绿营说这是依法行政，蓝营却说这是政治追杀。而在另一方面，台湾的蓝绿对立和族群撕裂的情况似乎日益严重。一名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珠最近在脸书上上传了一段辱骂老荣民的视频，引起了全台公愤。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要谈谈这两个话题啊，同时听一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许建宏许先生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今天下午召开的记者会表示，新政府不同意马英九访问香港是基于四个国安理由。第一是马英九经手了许多的国家机密，卸任不到一个月相关的机密有高度保密的必要。第二是马英九任内接触的国家机密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清查和确认。第三是香港对台湾国家安全的维护属高度敏感的地区，现任总统出境管制期间造访香港的风险他们说难以管控。第四是国安局和香港政府相关的合作没有潜力可循，基于此案时间紧迫没有办法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府充分协商，这四个理由你怎么看蔡英文不准马英九访问香港？
我觉得这些不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第一个我觉得说马英九是受亚洲出版业协会的邀请去香港的，那这个亚洲出版业协会是西方媒在亚洲的一些西方媒体，包括彭博社包括路透社包括很多包括时代，就这些杂志本身他们跟中共的关系本身就不很对盘了，那他们甚至在2014年是支持战中的，那他们今天邀请马英九去讲话，今天可能害怕的反而是大陆，那你蔡英文不让他去，第一个不见得老公会不开心，老公可能还觉得说你不让马英九来宣扬他的理念可能还让他们减少了很多压力，那第二个对于台湾内部的蓝绿和解也是没有帮助的，那尤其是最近发生了辱骂老农民的事件，那这个时候蔡英文又不让马总统去香港，我觉得其实是很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必要心胸那么狭窄，你心胸宽阔一点，那这样做我觉得对他是加分，对台湾的和解也是加分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许先生。赵先生你怎么看蔡英文不准马英九去访问香港？有人说马英九去香港是为了他接下来还要去中国来铺路，甚至还有可能第二次洗马会，你怎么看蔡英文的决定还有刚才许先生的回应呢？
作为马英九来讲，如果以个人这个名义去，那从法律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作为一个总统掌握很多机密嘛，掌握很多机密，大陆也有，就是军警宪特那个包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那个你有一个解密期才能出去，尤其是类似这个像马英九这种国家的一把手，他至少是中华民国前任总统嘛，那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大陆的任何一个卸任的领导人，甚至一个常委一个政局委员在卸任一个多月以后就马上到香港去，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蔡英文有一种要求，那种说以行政的这个权力来限制他，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马英九要去这么急，仅仅是为一个这个出版业的这个演讲去，那蔡英文肯定有他诸多的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两位来宾是讲到这个香港马英九香港行被驳回了，不过另一方面呢，蓝绿之间的政治恶斗似乎也让台湾之间的族群撕裂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名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珠，她就公开的在脸书上上传了一段视频，是她采访一位大陆来台的外省的老农民去辱骂她。而这样的一个视频呢，一上传之后在台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视频的片段。不过提醒民众的时候，这个影片的内容有一些是比较这个涉及公然侮辱的一个言论，并不代表我们在场这个节目的和任何来宾的一个立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视频的片段。
你为什么会来台湾？
我爸爸妈妈带我来的。
几年？
39年，民国39年。
啊，可是现在已经开放了啊。
我在台湾工作，在台湾上我回去没有工作，回去做什么？
可是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领土啊。
对啊，对啊，我是从大陆到台湾的。
没有大陆这个地方啊。
怎么没有大陆？共产党不是统治大陆吗？
啊，那你是国共已经好了吗？
这样好又没关系。
可是台湾没办法再养你们了啊。
啊，
台湾人没办法再养你们这些中国难民呢，要回去了。
回哪去啊？
回你们祖国啊。
我替台湾贡献了5、6、4年，
我们贡献来养你们的，对吗？你认为我们台湾人养你们是对的吗？
我在台湾贡献多少年？
我们贡献比你们多。你们是来台湾是啃台湾人的骨。
不要讲那么多，
你们回去好吗？你们请你们回家，请你们回家去。
你没有资格。
为什么没有资格？哈，叫美国载你们回去。
我不要和你。
你们是美国载你们过来的，你知道吗？
你带我过来的。
美国。
美国与我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们是跟着蒋介石集团过来的。
不要给我多啰嗦，我不和你们啰嗦。
没有什么叫啰嗦，你就回去就不啰嗦。
我回哪去？
回你们老家。你们祖国在哪？
你给我机票钱。
我干嘛给你们？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辱骂老农民的视频上传到脸书之后，在台湾引起了全民公愤，也引起了很多的议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我要首先要讲一下，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说了，这个至少他作为一个民进党主席来讲，禁止流传这段视频啊。所以这个当然这段视频刚刚东宁也说了，这个内容有一点点这个可能会让人激愤的，所以这个在收音机旁边电视机前面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得非常非常热血沸腾，先稍微平静一下。想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虽然刚刚那段视频可能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是也意外的引发了蓝绿的团结。蔡英文总统引用了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脸书，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同时国民党也说要希望能够立反族群歧视法，那么民进党也乐观其成。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反而意外的促成了蓝绿的和解？但蓝绿之间，就是说这种族群的分歧，它到底是一个真情况还是一个假议题？
我觉得是假议题，因为你说现在外省人，其实台湾大部分的外省人第一代也都差不多凋零殆尽了。那现在很多外省人他们都是来台湾的时候年纪都是比较小，比较不像是抗战那一代的，就真的在大陆成长的。他们可能都是在大陆度过童年，像刚刚那位是民国39年出生的，那他可能是跟着父母来，然后在台湾打仗，在台湾当兵，在台湾保卫台湾的。那他们可能也都是娶台湾的老婆，可能他们的夫人都是本省人，那生的小孩其实也是台湾人。那你说他们到底是属于台湾人还是外省人？我其实是打个问号。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有蓝绿问题，可能有南北等对峙问题，可能有统独对立问题，但是我觉得什么省级的问题其实是假的。那至于您说蓝绿和解，我觉得蔡英文当然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并不是很够。因为这次洪秀柱下南部去看老农民，但我觉得如果蔡英文是他真的有要拉高这个格局，他应该跟着洪秀柱一起下去做这件事情，对整个台湾会有很多帮助。那比方说像这次国民党提出反族群歧视法，那民进党马上要操作说他是转型正义，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必。其实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转型，我觉得不必去讨。但现在他这样一弄，蓝绿本来看似要和解，又要 又要撕裂，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了。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我希望台独哦，成人拍照的那个相片哦，公开出来啊。然后第二点，我希望媒体哦，不要开口闭口就是蓝绿。台湾的人民哦，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蓝绿，就是那一些搞政治的啊，媒体的这样在搞这个讲蓝绿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口号？这就是人在分裂啊。谢谢大家。
好的，台北的黄先生似乎也认为这个事件受到了政治和媒体的一个操弄跟炒作。再接河北李先生您的电话，河北李先生你怎么看呢？李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民进党不让这个马英九先生去香港，我感觉很明显他是一个政治追杀，
嗯哼，
是吧？最近这个立法院又推出什么国民党什么党产这个案子，我觉得完全就是想置这个国民党于死地而后快。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发表个人观点。不好意思啊，打断您，还时间有限了，再接最后一位新北市的张女士。新北市张女士您好，请讲。
这个很遗憾哦，这是无知所造成的罪孽啊。那我是认为真正要解决办法哈，是应该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个老农民非常的委屈，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绝大部分台湾人是更大的委屈，因为很多年以前也有人呢在公就是那个郭冠英呢公开在媒体里面辱骂台湾人叫做台巴子。可是事实上千年文化是真正的河洛文化，河洛化是真正的汉。
感谢新北市的张女士，不好意思的打断你，我们接下来节目时间有限，不过很感谢张女士也特别提到了过去除了今天这个造成事件的洪素珠女士之外，过去也有一位郭冠英哦，自称是高级的外省人，并且发表了很多像台巴子或鬼岛这样子，对不起，是比较这个侮辱性的言辞，也是做一个相反的例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做最后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
马英九先生能不能这个将来去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希望中国人去哪儿都是自由的。但是那个，中华民国现任的总统不让他去，我觉得那个行政权力决定的，他也有这样的权利。
嗯，
因为他确实涉及国家秘密太多，这是其一。其二，
嗯，
这个老先生在台湾所受的委屈，真的是，如果按照那个公民所谓的公民记者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现在没有美国的公民的身份，我们只有绿卡。按他那个逻辑，我们也应该归回中国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应该一个开放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包容的。况且老先生在那个台湾已经生活居住那么多年了，那个他肯定对台湾的当地也有所贡献，他至少要你工作要交税嘛，这就是贡献嘛。
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许建宏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农民的问题，我是觉得说，其实真正一个很讽刺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实质独立，就是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不被共产党统治，我们在这边的每个中华民国国民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其实就是像影片中那样老农民那样的人，他们牺牲他们的青春岁月在金门马祖前线帮我们作战，然后在横贯公路那边帮我们修公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多的福祉。那今天台湾，我至少可以很肯定讲，这个老农民比任何一个所谓天然毒的贡献对台湾都还多，所以要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天然毒在这边否定中华民国或者是否定国民党的权利。那当然，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否定任何一个政党是没问题，但是人总是要饮水思源的。那当然，您说像郭冠英这样的言论，我认为也是应该要谴责的。而且郭冠英他不止说侮辱过台湾人，他也甚至侮辱过老兵。比方说前阵子好买，他有次选举他也讲过老农民被骗是活该。我觉得这种他跟洪素珠两个人是属于光谱两端，但是其实都是该被谴责的一种极端的分子，这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来宾今天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啊，听众观众这个回应也非常的热烈，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但是我要先说，听众观众朋友们跟这个来宾的立场呢，就是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广新闻网，这待会稍后东尼也会说的。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许建宏先生在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赵岩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
谢谢。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也要再次提醒您的是，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很多的话题啊，可能如果更了解历史的话，或许可以让现在的民众更加惜福跟了解真相吧。那么美国之音就在日前推出了穿越1945电子书的繁体版，要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和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那么穿越1945纪录片是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的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影响。那么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下载 PDF 档案或是 EPUB 的档案，在移动设备上来阅读。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美国之音的樊东宁，请代表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海峡论坛再会。樊先生，谢谢您。谢谢，谢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美国下半旗纪念那些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一家主要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夜总会杀害了至少50人，还打伤了53人。奥巴马宣布这是恐怖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领导调查工作。他说，美国将全力以赴弄清是什么鼓动了那个杀手，他是否和恐怖组织有联系。奥巴马总统再次表示，有人可以轻易得到武器，在学校、教堂、电影院和夜总会杀人。奥巴马说，我们必须决定这是我们所要居住的那种国家吗？而不作为也是一种决定。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和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都取消了前往北京同中国官员讨论网络安全的计划。当局判断那个枪手是29岁的奥马尔·马丁，他是美国人，父母是阿富汗人。面容肃穆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下午来到白宫的新闻室的讲台前，向奥兰多夜总会凌晨枪击事件中丧生的死难者的亲人表示哀悼。在奥巴马出任总统期间，这是他第15次在发生群体枪击事件之后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奥巴马说，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白宫向他做了汇报，并说，虽然现在仍然处于调查初期，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起恐怖行动，一起仇恨行动。奥巴马强调，这起残暴的杀害枪杀以绑架人质事件发生在一个知名的同性恋夜总会。台湾总统府拒绝了前总统马英九申请15日前往香港演讲当日回返的申请。马英九办公室表示，该决定极不尊重卸任的元首，是对台湾民主的讽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马英九出境申请案已经核定，不予同意，并补充说，基于总统在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特殊性和敏感性，加之此案无潜力可循，为求慎重，出境申请不予同意。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星期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个商业区爆炸，严重损害了黎巴嫩的最大银行之一，还没有传来伤亡的报道。贝鲁特的《每日星报》援引一个消息来源的话说，在高档的凡尔登区，一枚5公斤重的炸弹在布洛姆银行分行外面爆炸。当时，附近的很多居民正在家中打破一整天的斋戒。一名伊拉克将军说，争取重新夺回伊斯兰国重镇菲卢杰的军队已经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人道救援工作者说，在过去一天里，有大约4000名居民逃离这座战乱的城市。挪威难民委员会对星期六开通的这条 逃生通道表示欢迎。星期天，该委员会工作人员为刚刚到来的难民提供紧急服务而忙得不可开交。该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松了一口气，同时他警告说，包括安全饮水在内的现有资源不能够很长时间地满足难民的需求。他对记者说，我们估计在未来几天里会有数千人可以逃离那里。联合国上周对被困在菲卢杰里的90000平民的安全表示关注，据信他们被困在城里，没有基本的食物和医药等必需品。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